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今天呢是第32课，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同学们跟着恩惠二人组一起来学习。我是文惠，
我是李崇恩。恩惠二人组啊，跟听众朋友一起开始，一起经历，也等着啊，我们一起来完成整个跟你脚踪门徒训练的学习课程。
对，我要加一句话，
怎样？
主若许可，
这个
我们就可以从开始直到末了哈，整整的104课，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今天呢是第32课哈，也就是呢第八单元的最后一讲哈。
对，
我们呢会很快的完成第八单元果子这个主题，但今天32讲分题，我们重点谈的是什么呢？
哇，是什么果子呢？这个圣灵的果子不是讲完了吗？我们还有什么果子可讲呢？
那通常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说到呢，是基督徒生命生活结出来，让人看到我们经历信仰的不同的那些的果子哈。
是，
但其实还有一种果子，就是影响别人也来呢认识听闻最终接受福音信仰的，这种我们就叫做福音的果子。
嗯，好棒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认识什么是福音果子，我们又怎么样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
第32课，福音果子，箴言11:30，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谢谢周彩云老师为我们读出了这一课福音果子的主题经文。那么大家呢已经听到了啊，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就是箴言书11:30，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哇，这里讲的啊，就是呢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嗯，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最近谈的都是关于这个结出果子哈。
嗯、
那用回那个树和它果子的那个比喻或者是图像，大家就可以想象啊，怎样可以栽一棵健康壮健的又结出果子的树，然后它的树结出来的果子又是好的呢？
嗯、
那就一定跟这个树的根源，以及它栽种的那个泥土啊、养分呢、水分呢等等，都一定有必然的而且直接的关系，
是
才能够呢有之后的那些成果哈。
对，我想问一下崇恩老师，你有没有种果树的经验呢？
种树啊，
我看起来就应该没有了。
香港的地不多，很难找地方自己去种一棵树的。
对，你有心呢也找不到地可以种啊。那么文慧呢就曾经的种过龙眼。
哦，
荔枝
有果子，
芒果，
我最
还有木瓜，
结出果子来吗？
全部都没有结出来。
哦，
第一个，因为呢文慧不懂得种；第二呢，就是没有让他们有一块沃土。例如呢，像诗篇第一篇所形容的，在溪水旁，你就可以想象，哇，它的水源充分，它的泥土肥沃，然后它能够按时候的结果子。我种的那些呢，都是在我们家后院的一个小小的地方，也没有很好的去照料它，给予足够的水源啊、施肥啊等等，所以最后呢，都长不大，然后呢，就没了。
所以你去栽树，而最后那些树都栽在你的手上。
是的是的，没有这样想过啊。所以当我们呢想到呢这个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就想象我们像那棵果树。
嗯，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出果子呢？有种果树的人就知道，我们需要有个沃土。那这个沃土怎么样的呢？最好就是有水源充分的地方。那你就可以想一想诗篇第一篇 形容的非常生动啊。诗篇第一篇呢，其实它的主题呢，应该呢是第一个字，福。你说不对呀、
啊，
和合本没有第一个字是福、
啊，
其实它原来圣经的原文，它第一个是福。
先强调福，或者是有福。那你就想什么是福，什么是有福呢？下面的就是讲解这个福的源头哈。
对，他呢用拟人化的一个写法啊，我们就像一棵树，然后呢栽在溪水旁，然后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就有福了。所以呢，我们透过诗篇第一篇，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把它翻开来好好的看一看啊，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是怎么模样的，以及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那很自然的我们看到他是沐浴在神的话语中，而且呢他会按时候结果子、
这个按时候呢就、很微妙了哈。
对
啊、到底什么是按时候呢？当然是按神的时候，不是按人的时候啊、无论这里说的按时候，又或者是传道书哈、也有很著名的那个篇章呢，就是什么有时，什么有时哈。
对，
万事呢都在神的手中，而且按照着神所定的旨意，那个时间就会呢成就最适合的一些的结果啊一些的影响出来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栽在溪水旁吸收神的话语的同时，我们等待神按照他最美好的时间接着我们的生命结出神喜悦的果子来。
对，那我们可以想想哈、一棵树成长有时，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呢会面有时。诶，这个一棵树有会面有时吗？其实我们想的就是人生嘛，对不对哈、那么还有呢突破有时。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呢树到了某一个阶段，你要稍微呢修剪一下的哈。那人生也是如此，果子有时，修剪之后这个树呢茂密的成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变化，到了时候很自然的生命就结出果实来，生命很自然有它美好的品性跟特质。
而且我们也知道，生命不单要结果子，而且呢更美的就是不断的可以按时继续的结出果子哈。这样一棵树呢才是哈那个生命呢是值得羡慕的啊，才是一个呢啊健康健壮的这样的生命。当然刚才我们一再强调哈，树能够成长能够结出果子呢，那个秘诀在于种在溪水旁，也就是跟这个水泉，跟我们神的话语哈，保持着一个紧密的联系，常常活在主里的时候呢，很自然的神的生命滋润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结出果子。
那如果真的再回到果树呢，你就想想看啊，一棵果树呢如果呢结出了很多水果来，那么很自然就会吸引人，对不对？
对，
然后人就会去摘水果吃。那我就记得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在一个果庄里头，就是种水果的庄园。哇，我们真的好开心啊，上课的时候都不专心了，因为我们的眼睛呢都一直看着窗外，对，有好多不同水果的果树，我们一下课全部跑出去，每个人就很自然的摘这一些果树上的果子来吃。那就会想到呢，如果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呢栽在溪水旁，就是呢按时候的来结果子，我们能够吸引人来认识耶稣，我们能够呢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何等的棒呢？
而且呢这也是神呢希望我们生命这样去达成一个服事的一个目标哈。
是，
神都希望我们成为他福音的见证人。我们已经本身信了耶稣的就是福音的果子。但原来神呢也使用我们去接触果子，去分享我们已经明白的拥有的那些福音的好处哈。
是，那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任务吧哈，也是主耶稣呢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呢4章31到38节那里，主耶稣呢其实用另外一幅图画，或者是另外一幅呢生活的情景来告诉我们，就是呢我们现在呢不仅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还要看到的就是呢可能是庄稼的问题的另外一种植物了。你要看看这个庄稼都熟了，要赶快的去收割了。那 跟大家分享一则小故事啊，就讲到那个传福音方面的。早期呢，在美国呢，有一群呢莫拉维亚的宣教士。那么其中有一位宣教士呢，他要到非洲去传福音。这个人呢，就叫做乔治·史密斯。那个时候呢，非洲呢还在黑暗当中，我们曾经听过叫黑暗大陆，
嗯、大陆 对,
对，那没有人信耶稣的。那么史密斯呢，到非洲去宣教的时候呢，虽然呢他很认真的想要做工，但是呢在很短的时间呢就被驱逐了，
嗯，
因为当地人呢不喜欢他所传的信仰，所以呢他的宣教工作整体而言失败了。在他短短的宣教工作里头呢，只有一个贫苦的妇人信耶稣，而且当史密斯离开之后呢，没有教会，没有宣教士，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大家可以想象，哎，这个妇人大概应该会流失了啊。嗯、所以呢后来这个乔治史密斯呢再一次的啊去非洲的时候，他之前检讨自己的宣教行动应该是失败的，但是没想到过几年他再去拜访他曾经宣教的地方，却发现哎，那个地方信耶稣的啊不只是那个妇人、嗯、而且呢有其他人了。然后呢经过了100年，想不到这个地方已经有13000人信耶稣。因为呢当这个妇人得着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传福音，虽然没有传道人，但是一个一个传，竟然也有13000人因此信主，就是他带了一个头、嗯、
对，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也鼓励我们知道如何去传福音。
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啊，你们要举目向前观看的时候呢，
嗯，
其实庄稼已经熟了，应该是有行动要去收割的时候哈。
对。
回应刚才说到的这个宣教的故事哈，
嗯，
只要这个福音的种子一旦播出之后，
对，
一个妇人信主了，你以为呢、
嗯、
他这个生命一定相当的弱了，
嗯，
很软弱了啊，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去扶助他了啊，他很快呢就会啊流失这个信仰哈、嗯、但结果呢却是相反的，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成了那个福音的种子，
嗯，
而且继续的啊去活出他的见证，也能够跟人去分享福音呢啊，所以往后你说13000人因此而信主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妇人的那个信仰的坚持、信仰的见证，慢慢的就结出很多很多的果子出来。
对，我们可以想象呢，这个妇人呢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很自然的，他的生命成长了，很自然的，到了时候呢，他的这个果子出来了，然后很自然的，这个福音就这样传开了。那耶稣基督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两重的含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栽在溪水旁，我们跟主耶稣联合的时候，其实约翰福音15章有提到嘛，对不对？我们连于耶稣基督，很自然就会结出果子。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庄稼熟了，这个禾场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庄稼，我们这群呢生命根植于神的人，我们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赶快去收割庄稼，要赶快去结出福音果子。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没有任何推辞的理由啊、
嗯、
说我不去传福音，又或者说呢传福音传得不好就其他人来做吧、
嗯、
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使命呢已经给了所有的基督的门徒啊，特别我们是门徒训练的一个节目啊、
嗯、
我们都是门徒，这个使命已经分派到我们的身上
了，是，
所以只管我们就去传，然后呢神的福音自然呢会产生它的功效的。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不分离，永远不分离，留 心听你侧耳听你，我是有福的。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难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说到了福音果子呢，我们先来分享呢一位姊妹的见证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听一听广东的吴姊妹，那她这样说：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丈夫追求世界，在他事业非常顺利的时候，因为老板犯法，他替老板顶罪，在监狱里面可能呢会面对20年的囚禁，甚至是死刑。绝望中，他向神祷告，如果神救他平安出来，将一生服侍主。那么神开了路，警方查出事情与他无关，无罪释放了。他回到教会做见证的时候，一位姊妹告诉他，神要得着他了，他要全职服侍主。但是当时我们住在父母家里，身无分文，又欠下一大把债，怎么可能全职服侍呢？我们需要找一份工作，等经济宽松甚至有余了再来服侍也不迟啊。但是神非常的奇妙，他一步一步的带领。2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夫妻居然同时对全职服侍心里很平安，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于是放下一切环境的困难，两人同时全职委身服侍。神没有亏待我们，服侍主的这6年来，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却是样样都有。
好，谢谢吴姊妹分享哈，两夫妻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对，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全时间的服侍呢，是一个特别的呼召哈，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这个全时间服侍的呼召。
嗯，
但当呼召临到的时候呢，当然就要做一个最明智的决定啊，就是回应，就是摆上。那没有全时间服侍呼召的弟兄姊妹又怎样呢？其实我们所有人 都已经有了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呼召的，所以你们要去、去的是每一个基督徒主内的弟兄姊妹哈。
对，但是去之前呢，我们真的要做好准备哈，不要贸贸然然的去啊，那你可能去了就当炮灰了啊，那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准备，那么怎么准备呢？当然呢，最好的效法榜样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耶稣啦。我们看看主耶稣呢，他是怎么样工作的。其实他做了很好的榜样，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虽然传道生涯很短，但是真的做了非常好的榜样给我们看见啊。首先呢，做一个像主耶稣一样有智慧的人，在工作上，福音工作上真的是有谋略。第一个，主耶稣基督呢，他做工是不在于食物，而在于上帝的旨意。
嗯，
这个可以从呢这个福音书里头啦、就是他面对那个试探的时候啊，他呢特别提到的，这个不在于食物，而是在于上帝的旨意。
嗯，而且再进一步哈，我们可以参考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嗯，
第四章前面比较著名的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个井旁啊，跟耶稣呢谈到这个喝水啊，解决饥渴的问题。主耶稣就是说他是生命的那个活水，
嗯，
永远不渴。然后呢，一段经文出来哈、第34啊，然后呢到第大概40节这一段呢，就是我们想看看耶稣怎样教导门徒有关这个得人的侍奉的。
嗯，
耶稣在井旁的时候，门徒去哪呢？他们就是去找
买食物，
对了，找吃的。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哎，看到耶稣的时候，当然他们说我们手上有食物了哈，可以吃饱了。但耶稣就说呢，他靠的不是这些食物，而是呢要遵行哈父神的那个的旨意。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旨意呢？其实就是这个福音使命的一些的服事哈。
对，我想在这里呢，主耶稣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传福音是呢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遵行上帝的旨意呢，是我们生命中第一优先的。我想他强调的是那个优先次序的问题。有一个人需要传福音，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先放下，包括甚至可能是个人的需要，你要先去传福音，形成了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那这是主耶稣他做工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呢不在于食物，而在于神的旨意，行神的旨意。第二就是呢，国度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啊，这个应该也是约翰福音4章35到38节，我们也可以呢再一次的看耶稣在那里说什么。这个庄稼熟了，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这是一般人讲的。
对，
因为当时呢，从这个播种到收割是4个月，
要等的。
对，要等的。那你可能刚播种，你就觉得哎，还有时间嘛。但是耶稣说错了，现在已经要收割了，没有时间了，我们要赶快做了。所以呢，我自己就觉得呢，就是神的国度的时刻已经来到，我们要学习呢马上行动。
我们要看的不是那个真正田里的庄稼哈，而是这个人的生命的那个的庄稼。
对，
说到人的生命的庄稼呢，现在又或者说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是收割的时候，千万不要再等了。再等呢，就有人呢、在这个听到福音、接受福音之前就离开世界啊，他们就可能没机会哈。不宜再等，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
对，不过呢，文慧要在这里呢也分享，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态的啊，那样的一个急迫，而不是呢这个行动上贸贸然的哈。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说，哎呀，庄稼熟了，所以要赶快收割，哎，我们就不管3七21，见到人就拼命的讲福音，那么以至于呢对方很反感，可能那个场合那个时机不适合这样很硬的传福音，哎，我们所谓的硬销，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或者说耶稣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要配合圣灵的带领，我们要有那种传福音急迫的心，那但是呢，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做，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有一个智慧的分辨。
而且呢，在约翰福音4章，当耶稣说现在就要去收庄稼的时候呢，他又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哈。当然这里就指出一件事情，如果说门徒现在就可以收割，那是谁撒了种？ 以致你可以收割呢，是之前的人的工作。
对，
有人撒种，你现在去收割，但那份的喜乐，那份的工作的果效呢，是一同分享的。
嗯，
没有分你做这个啊，我就坐享其成，不是这样的，大家都分了工，而且大家都享受那个收成。
对，也就是说，当你撒种之后，你发现了，哎，好像没有成果，千万不要灰心，
对，
交托给神。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收割了，也千万呢不要有在属灵里头的骄傲，因为呢那是前人的做的工作，或者是之前已经有人呢用了泪水去浇灌。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撒种或者是收割，不要用成果来论成败啊，或者是当作是一个目标。我们要做的就是，好，神给我们了，我们就去做吧。
但愿呢弟兄姊妹哈，我们听过了今天这个学习福音的果子的时候，都知道我们呢就是神要使用的工具。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像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说的，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也许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好像不太有果效，但是呢就像我们分享诗篇第一篇说的啊，活在主前，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很自然的神使用了，时候到了，有机会了，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吸引人，我们很自然也能够呢结出福音的果子。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最基本的应该学习的。当我们说到福音果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问的就是，我们是否活在主的里头，我们是否连结于主，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活出见证。
主耶稣曾经说哈，我就是真葡萄树，他是树，我们呢是树上的枝子，
对，
连结在树里面，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呢就可以透过这种生命的联系多结果子啊，不是说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最关键的首先我们要活在基督里，只要活在基督里呢，那些果子呢就自然的成长结出来了。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是是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全然的神。 在是我全然的神。
再一次欢迎呢，在线上哈、啊，跟我们来回应啊，分享今天学习课题的两位啊，分别是陕西的朱姊妹，还有山东的劝慰子。你们好，
两位老师好，朱姊妹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两位老师好，劝慰子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提到的主题呢，就是福音果子。我想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有很多话可以说了啊。我们都是很愿意呢，传福音给人的啊。但是很多时候呢，哎，我们就发现呢、啊，这个我们领人归主呢，有很多的拦阻，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不足。那么两位呢，在这一方面呢，有没有要特别跟我们来分享的？不管是美好的，觉得非常棒的，又或者是深有挫折的。
嗯，哎，我想先问问呢，两位信主的日子多少啊、嗯？然后什么时候你开始知道自己呢要成为结果子的啊？这样一个福音使者呢？劝慰子，你信主多久啊？
我是2003年，到现在正好17年了。
17年，那么朱姊妹呢？
我是2005年。
嗯，就2005年就是15年了。嗯，都十几年的基督门徒了哈，
资深的，
对，已经是资深的哈。
哎，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崇文老师说的，哎，什么时候开始呢？意识到我要结福音果子了？
我头几年没有这个意识，
嗯，
我是后来神彻底改变我生命之后，我才觉得我应该把我神改变我生命的这一个活出来，能够来影响别人，那时候才有这个意识。
嗯
嗯，是我刚才听到呢，朱姊妹呢叹了一口气，唉，
我没叹气，
我没叹气啊，那我听错了，
深呼吸，
深呼吸，
我刚好和倩慰子相反，
哦，
真的感谢主，给了我特别不一样的性格，
嗯，
我是个特别愿意与人分享的人，
嗯，
就是我信主，我记得我给古元明老师写的第一封信，我就第一句话就是天恩祖不尽，不传不由人，
哦。
嗯，这个真的是神特别给你的一个，我能说是恩赐吗？因为我觉得传福音也是一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跟机会的，所以是神特别给你的，是
嗯，很好啊，两种不同的情
况。像朱姊妹在教会里头是属于牧养教会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他应该多说一下，就是说如何领人归主。
嗯，是。那么姊妹啊，你一开始呢就觉得我一定要传福音了，那么应该在这一方面的经历很丰富啊，跟我们分享，教我们几招吧。
嗯，我说，
嗯，
其实千木子说我是传道人，其实传道人我这没有几年，我是大概就2-3年吧。
嗯，
但是我一开始信神的时候，我是良友电台听节目，一次一下子抓住我的心。哎呀，把我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惑全解决了。哎呦，我那个时候高兴的见人就想说，
嗯，
第一个就是我的表妹，我的表妹，我读圣经啊。当时电台的人常说你要读圣经，我经常说，我绝对不走马观花，但是我常常囫囵吞枣，因为有很多不懂，不懂我也是往下读，一年一遍就是读，读到圣经里面有一句就是神是善待孤儿寡母的神。我有一个表妹比我小一岁，她40岁守寡。有一次他到我这儿来，他说：“姐啊，我现在啥事也没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我那个时候还没啥大道理，我就说你去教会，到你们家那个教会，直接进教会，光看那教会那传道人的嘴。他讲完以后，你骑着车子就回家，别听教会的人跟你说啥，你就这样子。但是感谢主啊，我那个表妹就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其实我也不懂多少，表妹信了，而且一直走得很好，现在还是他们。”教会的负责人。
哇，
所以我说这传福音不在你懂多少知识，你的生命有多好，只要你感觉有一点好，你就真正的与人分享，那其他的事情是神在做，
对，
不是我们自己。
嗯，
是
这个生命是对家里人，是对你面对面经常接触的人， 是一种无声的在传福音。
对，我就在想呢，一方面呢，朱姊妹，你一定呢跟这个表妹的感情很好，你在她里头呢是她可信任的，所以你讲的话她愿意听，她愿意信。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真的体会到尝到福音的甜美啊，主恩的滋味，所以你讲的时候应该有那种的啊， 就让他听了就觉得、嗯、哇，真的真的那么好，好，我就回去也听。那所以我觉得福音的果子就是这样结出来的。
这也是最简单的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一个介绍人。
嗯，
你去教会吧，你去听听圣经神的话语吧。
嗯
啊，我们信了耶稣就有这个托付了，我们要做介绍人，把好的东西呢介绍给别人。
其实还有一个时候，就是你抓住机会，不是说一定要你刻意的，我今天是给谁传，不要那样想。我觉得我当初那个时候的热情，就是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神啊，我今天要遇见人，你就赐给我机会，让我去传福音。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从县城里坐那个出租车回来，坐在出租车上，当时坐了四个人。他们就在叽叽咕咕说这说那，我没吭气儿。他们就说我们陕北有个子长县，子长县那是以人命名的，那是个革命烈士。但是说那个展览馆现在成了个垃圾场。
嗯，
就说你看那个革命先烈有啥意思啊？我当时就说，我说这是人心的败坏。如果子长要是活到现在，他可能都后悔死了。然后我就讲了些，我不说基督教，但是我就把圣经里面那些价值观、人生观，我就这说了一遍。当时那坐车上的人就说：“啊，你是公社干部吧？”我说：“我不是，我是基督徒。”他们就没人说话了。
因为你的三观很正啊，他们很难的碰到哇，这个这么正直，而且呢，讲话这么有道理的人。
嗯，好，千位子哈、啊，你也听过了朱姊妹很多的亲身的体会啊。那你自己为什么信主？开始的那几年还没有这种的意识，后来才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呢？
在我初信主的那几年，我到现在想想，我的生命那时候都没有多少改变。
嗯，
所以说我没有能够影响到我身边的人。在传福音这方面，其实我是很惭愧的，这么多年了也没能结出几个福音果子来。带领着唯一一个真正能够恒心倚靠主的，就是我那位30多年的朋友。
嗯，
这是我真真正正结出的第一个福音果子。像我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的家人，他们虽然是从我身上看到了神奇妙的带领，但是他们现在还都没有信主。像我的父母，我姐姐，头几年呢也做了决志祷告。
嗯，
但是呢，现在他们也没有多少追求，这是我很亏欠的地方。该如何就是说给他们传福音？虽然说我们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我认为就像文辉老师还有朱姊妹刚才说的，传福音是需要恩赐的。有的人啊很会传福音，一传别人就信，但是有的人传福音就很不容易，费老大劲，对方还是不信。就是说在这一个切入口该如何拿捏，这个是我到现在一直也没有运用好的。因为我认识一位很会传福音的一个我身边的一个老阿姨，她就是经常去公交车上传福音，每一年光发这个福音单张就得好几千张。
嗯嗯，
所以说从老阿姨的这个言谈话语中就很能够感染人，这真的是很佩服她的。我
是，
我也知道哈，就是说我们要以生命影响生命是有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嗯，
其实就像果子，从开花到结果到成熟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得到家人和朋友的认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出基督。所以说呢，现在呢，我总感觉哈，就是说更多时候我呢就像是在做浇水的工作，陪伴着弟兄姊妹走一程。
嗯，
有撒种的，有收割的，但是呢我想到主耶稣说的那句话，就是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所以说我心里头就多少有点释然了。
是是，而且你要记得撒种的收割的是一同欢喜快乐。
对
对对对，
神给我们有不同阶段，那有人真的是做浇灌工作的，那么有人呢就做收割的，那还有就是你刚才也提到真的是不同恩赐，有人传福音，那传福音之后要有人牧养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才是一个教会的整体的功能，一个恩赐的彼此配搭。
对对对，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为神国度的扩展努力着，只是分工不同。
嗯，对，还有一个呢，我要回应劝慰子的，就是呢，刚才你提到，其实你家人或者是你的亲友都看见你生命有改变，也看到呢，你生命中结出的果子。 那我们说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就期待说，哎，他们看到了，那他们为什么还不信主呢？或者说为什么他们还不热心追求呢？有的时候这个是牵涉到这个人的选择问题，因为神也给我们自由的，那么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渴慕？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对方祷告，神啊，求你吸引他，求你给他迫切渴慕的心。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罪疚感或者太大的压力。
嗯，好，今天呢谢谢你们的参与啊，祝福劝慰子诸姊妹呢更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对，
结出福音的果子来。
嗯，谢谢你们。
哈利路亚，
再见。
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再见。
领人归主，就是结出生命果子的最佳脚踪。你是否这样呢？
我们今天呢听到了劝慰子还有呢朱姊妹的分享，大家的心情是不是呢也很兴奋呢？哇，我要去尝试了，努力的结出福音的果子。
无论如何啊，只要我们的心啊愿意奉献出来，呈现自己被主使用的时候呢，神就使用我们的生命。
对，
像劝慰子这样的，又或者像朱姊妹这样的，又或者像收音机旁边的你，有自己很个人很不同的体会啊，我们都乐意呢互相的交流，达成一个彼此鼓励的互相建立的这样的效果。
对，要记住，有人浇灌，有人撒种，有人呢收割，可能你说我这几样都不是，那你是什么呢？除草的都行。最重要的我们都有一个目标，就是领人归主。那所以呢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啊，记住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然后一点 NET。
另外也可以用短信跟我们联系啊，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开始的时候注明是跟你啊，是跟我们这个节目的联系。
好，崇文老师，我们
怎样？
这个单元应该学完了啊。
第八单元果子今天就结束了。
是。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会进入第九单元呢，这个主题是。
主题是主权，神在我们生命的主权。所以下一课和第33讲啊，主权的开始呢，我们就先认识天国君王这个主题了。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究竟呢我们的主人是谁，我们生命的主权应该是由谁来掌管，我们希望在下一课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
见。再
见。